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来到利未记的课程。利未记实在不是一本非常容易读的书，但是也许各位已经发现，如果我们用心在这些经文当中来揣摩、来想象、来祷告、来默想，我们会发现这本书仍然给我们很多属灵生命的教导。除开第一部分有关献祭的这个部分，在新约圣经当中对于献祭的本质，在教会的传讲当中有关献祭的功能等等，我们有很多的教导，也许对大家来说比较不陌生。在第二个部分，有关生活当中如何维持一个圣洁的生活，成为一个有圣洁的人，其实是很重要的关键，虽然这也是我们比较陌生的。所以盼望可以透过在这里的解释，对大家的理解有帮助。今天我们要来到利未记第十二章的经文。利未记第十二章对很多人来说是比较难明白的。我们先来把十二章的经文读一遍。十二章第一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：你晓谕以色列人说，若有妇人怀孕生男孩，他就不洁净七天，像在月经污秽的日子不洁净一样。第八天要给婴孩行割礼，妇人在产血不洁之中要家居33天，他洁净的日子未满，不可摸圣物，也不可进入圣所。他若生女孩，就不洁净2个7天，像污秽的时候一样，要在产血不洁之中家居66天。第六节，满了洁净的日子，无论是为男孩是为女孩，他要把1岁的羊羔为燔祭，1只雏鸽或是1只斑鸠为赎罪祭，带到会幕门口交给祭司。祭司要献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，他的血缘就洁净了。这条例是为生育的妇人，无论是生男生女，他的力量若不够献1只羊羔，他就要取2只斑鸠或是2只雏鸽，1只为燔祭，1只为赎罪祭，祭司要为他赎罪，他就洁净了。利未记十二章这里的经文不长，讲的内容主题也很清楚，是一个以色列的妇人生了孩子。这里讲到她怀孕生男孩，如果所生的是男婴，是男孩，她就不洁净7天。如果她所生的是女孩，她就不洁净2个7天，也就是14天。在7天的不洁净之后，还有一段家居33天，如果生的是男孩的话。如果所生的是女孩，家居的时间还要再加倍，就是33乘以2，66天的时间。生产为什么会在利未记里头被规范为所谓的不洁净呢？我们心中有很多很多的疑惑。第一个，对所有人来说，家里头有新生命的诞生，那都是充满喜悦的事情。为什么在利未记里头反而视它为不洁净呢？从创世纪看起，上帝把创造新生命，要生养众多，要遍满地面，把这个命令也成为祝福交给了人。人要在遵行神的这个命令当中体会到上帝的赐福，所以每一个孩子都是上帝所赐的产业。圣经从开头到末了，非常多的地方宣扬、称颂生产这件事。为什么读利未记十二章这里，好像把一个妇人，不管是生男孩或生女孩，视为一件好像有一点负面的事情，认它为不洁净，而且是所谓的产血不洁。为了这个缘故呢，他还得待在家里头相当长的一段时间，他甚至于不可以摸圣物，不可以进入圣所， 他好像是被隔离、被隔绝的一样。不晓得各位记不记得，我们在谈利未记第十一章的时候，曾经介绍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讲到洁净和不洁净有一个很重要观念，就是界限的观念，是在地上走兽的这一个范畴当中，它就应该要向这个范畴里头。如果是水里头这个领域的，不管它是什么样子的，它就必须要像是水中游的常态，它属于某一个领域，它需要向那个领域。如果有一个生物，有一个活物，它的特征或者它行动的方式是跨越的，比如说很多的两栖类，它看起来又在水中，看起来又像在陆地，在所谓洁净不洁净的概念里头，这一些都会被归类为所谓的不洁净，因为它跨越了那个界限，它没有守在一个范畴里头。如果各位记得这个观念，我们用同样这个观念，就很容易来解释神要以色列人在这里遵守这些规定背后的那个想法。在人一生的生活当中，大概有几个很重要的时刻，是人对于我们身为人，我们不是超人，我们更不是神，有一些很特别深刻的体会。当然每一个人的感觉，每一个人的思想会有不同，不过对大部分的人来说，当我们接触到新生命的诞生的那一刻，当我们看到一个孩子哇哇落地，我们看见新生命的喜悦和成长，在那个瞬间很容易提醒很多的新手父母，或者是家中一直等待可以有小婴孩的这一些长辈来说，那是一个神圣的时刻，是在那里我们意识到原来人非常渺小，原来生命的形成、生命的诞生不是我们人所能决定的。当然还有另外一个也很常见的时刻，就是比较悲伤的时刻，也就是有人死亡。当有人死亡的时候，我们所有的人都会意识到生命其实非常短暂。你我也许可以在我们的人生当中非常成功，飞黄腾达，我们或者落寞，或者不成功，或者常常被人看不起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到了死亡的那一刻，所有人都会意识到原来人生完全不在我们的掌控当中，原来生命的开始和结束是让人最清楚的意识到他是一个人，他接触到一个领域、一个范畴、一个力量是属于神的世界。也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之下，它产生了洁净和不洁净的概念，是人碰到一些事情，让它到了好像人这个范畴的极致，它和神圣的世界和神的力量产生了一些接触，是在这个时候，就是所谓的不洁净。各位不要忘记，不洁净的概念其实不是要说那个东西它有多么的不好，没有价值，或甚至于是邪恶，不是的。不洁净是要产生一个时间、一个机会、一个空间，让你可以去安静、去反省、去重新认识你的身份。用我们今天教会里头比较常有的情景来解释，说不定可以让各位比较明白。我们几乎可以把它说成所谓的不洁净，就是要让你跟神有一个退休会。你在退休会当中，你离开你平常生活的环境，你安静，你接触大自然，在那个环境里头是在安静，是在离开平常的这些忙碌的时候，你在神面前祷告、思想、寻求，那是你和神重新约会的机会。不洁净其实是为了创造一个这样子的环境和空间。一个妇人在生产的时候，她会最清楚的意识到 他要比所有的人都更深刻的明白，不是靠着他的力量，他把这一个新生命带到这个世界。新生命的从孕育的过程，到诞生的过程，到将来这个新生命的成长，他有非常非常多的机会要看见神如何在这个家庭，在这个新生命身上来工作。所以神要一个母亲在这个特别的时刻里头，她需要离开人群，她不要进到那个非常欢乐热闹的场合里头去，她要家居，她要不洁净，好让她在神面前有一个清楚的等候和反省，是透过重新一次的认定，原来我们不过是人，是神把这些福分恩典赏赐给我们，也因此所以我们可以依靠神来面对人生当中各式各样的挑战，是这样子的想法。所以在经文里头规范一个妇人，当她生产之后，她有所谓不洁净需要家居的时间。当然我们在刚刚第一节到第五节的经文里头，我们有注意到一个很重要的差异，也就是生男孩跟生女孩的差别。如果照刚刚所说，生产是让人好像碰触到神的那个世界，神工作，神特别彰显他神性的那个界限，如果是这样，那为什么生男孩跟生女孩会有差别呢？有很多人认为这是圣经里头的性别歧视，是古代以色列人对于男孩子的看重。不过如果我们想得清楚，就会发现如果真的要说有性别歧视的话，其实说不定是刚好相反的。因为根据我们一直以来的分析，我们会发现是不洁净的，它的教育意义和价值大过于洁净的。因为洁净的都在我们不假思索的当中，我们就接受了。如果是食物的话，我们就享受，我们就吃了，我们根本就不多想。是因为这个不能吃，那个不能碰，所以我们才回头反省。所以它的价值反而更高，就实用性，就教育的目标来说。如果我们把握同样的原则，那在这里因为生了女孩，那个不洁净的时间加倍，所以反而它要比原来生男婴的不洁净它的价值要更高了。为什么生女孩反而在不洁净的这个部分要加倍呢？如果不是生男孩和生女孩在本质上面有什么差异，如果不是圣经里头有任何的性别歧视，那我们要如何解释这当中的加倍呢？各位，如果从一个母亲的观点来想，也许可以更清楚地进到经文规范里头真正要强调的精神。一个母亲，当她生了第一个孩子，尤其是第一个孩子，她突然之间从一个女子变成一个妈妈，她会体会到那个做母亲的责任，当然她也经历做母亲的喜悦或者那个辛苦，尤其是生产的过程。可是就是在这一些过程里头，她对自己所承担的责任，在她的孩子或者在这个家庭当中所扮演的角色，她有一个全新的体会和理解。他将来如何教育这个孩子，他的教育会在这个孩子身上产生长久的影响。如果是一个男孩子，说不定当他被教育长大成年礼之后，他有比较多的时间，也许他是跟着父亲出外下田，或者是去做买卖。男孩子的部分对母亲来说，他的教育很多是基本的，是长远的，但是对于他将来的人生 他还有很多机会接受到其他来的教育和资源以及影响，所以母亲的部分呢，也许没有那么的强烈。在古代的以色列当中，女孩子就不是这样，大部分的女孩子她们会待在家里头，所以母亲对于女儿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。在这里，让一个母亲在生女孩的情况之下，她有更长的时间来想她要怎么样子教育一个她的女儿，这个女儿是将来会成为其他人的母亲，成为另外一个家庭那个长久安定的力量，是靠着女人在家的操持家务，照顾家里头的大大小小，即使是在比较富有的人家，也是女主人来管理整个家庭，所有上上下下各式各样的人事物。这个母亲，上帝规范，她呢，要有加倍的时间来想，如何把她身上有的这些特质，把她认为好的价值、观念、行为，在她的日常生活以及跟这个孩子的相处，对这个孩子的教育能够体现出来，以至于他成为将来另外一个健康的以色列的家庭。我们如果仔细想一想，我们就会发现，大家都晓得犹太人的家庭教育非常非常的成功，其实有很重要的缘故来自于某一些律法的规范，是这些律法成为以色列的文化，成为他们共同生活形式的方式，以及他们所看重的价值，是这一些继续不断的在他们的生活环境当中世世代代的传承，它成就了一个民族的奇迹。换句话说，利未记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这里的规范，其实有很多超过我们想象的重要。第六节开始提到，在不洁净之后，不管是33天还是66天之后，有一个洁净礼。洁净礼是为了要让原来不洁净的这些阶段有一个像欢庆的机会，它可以结束。所以当时候到了，要献羊羔为燔祭，他重新一次带着对自己生命身份的认识和肯定，来到上帝的百姓当中，以色列的全会众里头，他重新一次被接纳进到这个社会里头，来贡献他的所知、他的所行，也贡献他在这个家庭当中重要的地位。这里的经文的规范讲到，如果有人没有办法按照经文所说的献一岁的羊羔为燔祭，那要怎么办呢？这里提到他可以献两只斑鸠或者是两只雏鸽，一只为燔祭，一只为赎罪祭。古代的以色列，就我们所知，养鸟的非常非常的少，但是很容易在野外透过各式各样的方法，也许打猎，也许张网等等，很容易可以得到这一些，不管是斑鸠或者是雏鸽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是一个穷人的家庭，在他的经济状况当中，如果为所生的这个孩子再献一岁的羊羔为燔祭，原来在生产的这个阶段，就经济的贡献他已经是比较不理想，他还要再损失或者甚至于要额外付出金钱来买羊羔，对这个家庭来说的负担会更吃重。所以经文很体贴地告诉我们，上帝让以色列人，他们甚至于只要到野外去稍微有一点点努力，他们可以很容易取得两只鸟做燔祭和赎罪祭。所以重点在于，第一个，必须要让那个不洁净有一个清楚程序的结束，在献燔祭和赎罪祭的那个当中，也就是把这一家人的喜乐 带回到以色列的社会里头，这个社会和这个家庭一起来见证这个母亲和他新生婴孩的喜悦，肯定他重新一次成为他们当中的一份子，也肯定上帝是这他们共同信仰的神，要成为这一家的主宰。这里头也告诉我们，虽然每一家的经济状况相当的不同，所献的祭牲会有差异，但是守住献祭的基本的精神是最为关键的，也是在这些燔祭和赎罪祭献上的时候，就让不管是什么样子的家庭都可以在上帝的眼中看为是蒙悦纳的。第十二章的经文虽然很简单，却是在一个家庭非常重要的时刻，在一个孩子新生命的诞生的时刻，神给了一个清楚的规范。对我们来说，我们今天仍然有很多的，特别是年轻的家庭，我们会有孩子的诞生，我们是不是有想过在这样特别的时刻用一些方式来显明，除了我们在神面前有好的安静祷告交托为孩子祷告之外，我们是不是有一些特别的方法可以让你我都被提醒，我们属于一个神所爱的信仰的群体，我们是基督的身体，我们要彼此肯定我们彼此的神圣性，也透过这个机会重新分享我们属于上帝子女的喜悦。谢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会。